主，我们还是要祷告，为这要来这六天祷告，为这一年两次的训练，我们向你祷告，我们为着这头一堂聚会感谢你，我们深处感觉也印证你与我们同在，你的同在就在这里。主，我们还需要应用你的宝血遮盖我们，洁净我们。主，我们仰望你完全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在你的面前成为清洁纯洁的器皿，接受你的注入，来享受接受你的丰富。主啊，我们无依无靠的单单依靠你自己，主耶稣。另一面，我们的确感觉，的确感受到，甚至有这样的把握，不仅你在这里，雅各所看见的天梯也在这里，人子就在这里，甚至这个天梯在灵里，在实际里设立在这里，达到一个向我们敞开的天。主啊，我们感谢你在我们之上的天不是像铁像桶一样，乃是敞开的天，有神在那里。主耶稣，为着神的使者上去下来这的梯子上，为着这个美妙的属天的交通，赞美你，把神带给我们，把我们带到神里面，使天与地连结为一。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不仅在这里做这样的梦，我们更相信我们就是那个梦的应验。主，感谢你，我们还是要祷告，在这些日子里，求你引我们进到一个更深的梦里，使我们对你看见更进一步的意象。主，把我们带到灵里，在灵里带我们看见我们前所没有看见的，甚至我们以前见过的，我们这一次有更清楚的看见。主，我们感谢你的预定，就像你的预定、你的应许都成为我们的梦，甚至你的变化，甚至成熟这些的梦，我们愿意做这样的梦，甚至与你一同做完，承受你一切属天的福分，临到你的召会。主啊，之中我们愿意有这个至高的梦，就是伯特利的梦，神家的梦，这是你的梦，这是你的中心思想，这是你永远的心意。主，我们愿意做你的梦，我们愿意成为那个梦，我们愿意应验那个梦。今天在全地上，不仅是在这里，在这六天之内，更是在众地方召会里，在各大洲，在你的恢复里，在你今天的恢复里，但愿每一处都是可畏之处，因为有神在这里，因为天与地连结，因为在那里有油浇灌出来，因为这个石头立起来做柱子，神的家在这里，伯特利已经显现，伯特利就在这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们为此赞美你，使这个梦得着实化，得着应验。主，建造你的召会，来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这就是那个最终的永远的住处，就是我们与你相互的居所。主，我们渴慕那日快临。主，每时每刻每一分每一秒每一篇信息每一句话，你与我们同在，捆绑你的仇敌，你已经伤了他的头，再一次毁坏他，击败他，使你自己得荣耀。哈利路亚。 Amen.有人告诉我，自从李弟兄到主那里去之后，这是第119次这样的聚集，当然就是包括所有一年七次的聚会。这一次我们是来看创世纪的结晶读经，我们这一次也要完成这卷书的结晶读经。这一次的第一篇信息是伯特利的梦，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篇信息。我们需要主把他的话语赐给我们，也把他的膏油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充分的释放这样的负担。当然这篇信息的背景我们都知道，但是在座可能有些人还没有读过旧约，或是不是那么熟悉。这里是说到雅各，这一次训练我们是要来看雅各，他是在旷野流荡，在一个非常荒凉的地方，非常孤单的情形里面。在这里发生什么事呢？为什么他会来到旷野呢？神的心意是要雅各得着这个长子名分，雅各也的确要得着长子名分。然而他做了一点事，不是照着神，而是运用他天然的力量，天然的能力去得着这个长子名分。所以我们知道，从他出生的故事，他就是一个抓脚跟的人，他就是一个抓夺的人。我们可以说他是那样的狡猾，他是那样的灵巧，他尽他的办法要得着这个长子名分。事实上那是神要给他的，但他所采取的方式完全是错误的。所以按照神的主宰，这就叫暴露了雅各这个人，暴露了这个天然的人，给他看见这个天然的人，天然的方式，天然的能力，完完全全是没有价值的，完全是必须被割除的。他不必做那样的事，如果神已经预定他要得着，他不需要那样做。但是神要在雅各身上完成变化的工作，所以这里有雅各的故事。在他的家里有这三个人，他的哥哥以扫，他的父亲以撒，还有他的母亲利百加。长话短说，他被迫离家，他到哈兰去找他的舅舅，他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当他在这中间的地带，在这旷野的里面，在那个漫长的孤单的旅程里面，他困倦了，太阳落了，他拾起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休息。当他在那里躺卧睡着的时候，那一天晚上他看见了美妙的事，奇特的事。这他所看见的至终成了创世纪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甚至在神整个的启示里成了最重要的一件事。他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顶通着天，天敞开了， 主耶和华站在那里，他看见神的使者在那个梯子上上去下来，然后主向他说话，给了他非常美妙的应许，关于地，关于后裔，关于他要如何成为全地的祝福。他醒过来就说，主的确在这里，但是他想一想，他在那里颤抖惧怕，他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家，也是天的门。然后他在做了一些相当有趣的事，他把所整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然后他说这是伯特利。他也向神许愿，这就是这一篇信息的背景，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说的梦，伯特利的梦。不仅仅是在伯特利所做的梦，更是伯特利的梦。这的确是雅各第一次直接的遇见神。我愿意向着我们中间的年轻人说一点话，你们也许是在近前的家庭里长大，感谢主，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到了某个时候与神有个人的亲自的直接的接触，那通常是发生在一种旷野的情形里。事实上神是在那里等待雅各，就像主耶稣在井旁等待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好，我们现在来看纲要第一大点，雅各的梦乃是神目标的梦，也就是伯特利的梦，神家的梦。这家就是今日的召会，要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做神和他所救赎之选民永远的居所。所以雅各的梦，那个梦是什么呢？他所在梦里所看见的，创世纪二十八章所记载的这一切的事，事实上就是神的梦，那是神目标的梦，神在已过的永远里就要得着的，就是这一个，这是伯特利的梦。神的这个梦就是神家的梦，神要得着一个家，那就是他的梦。那个家在旧约里是神的百姓，由帐幕和后来扩大成为的殿所象征。今天在我们的时代，这个家就是我们，也就是神的召会。在将来的永远里，在永世里，那个召会，那个家要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就是神和他所救赎之选民永远的居所。弟兄姊妹们，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这个梦，我们需要一直留在这个梦里。今天事实上，弟兄姊妹们，我们乃是在这个雅各的梦局部的应验里，这岂不是非常美妙呢？我们事实上乃是在那个梦的应验里，神要得着一个居所， 神要得着他的满足和安息，但那个满足和安息乃是在于人，在人身上，在人里面。这个居所之中就是神性与人性的组合，就是三一神与三部分人所组成的。第一重点，神有一个梦，这比世界上的那篇演讲我有一个梦更有名更重要。我们有梦，但是神也有一个梦，所以这是神的演讲。神有一个梦，这个梦就是要得着新耶路撒冷这座建造的城，做它经纶的终极完成。这建造就是神建造到人里面，人建造到神里面。这里所包含的太多了，我们没有办法详细解释，我们只能这样说，这一个建造不是物质有形的东西，乃是神建造到人里面，就是神把他自己建造到我们里面，也是我们被建造到神里面。这一个相互的建造的过程要产生一个结果，就是一个相互的居所，相互的住处。在其中神成为人的家，人也是神的家。在这里列了一些经节，如果你们有时间，你们要好好读过诗篇九十篇。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甚至在旧约里，摩西就说出这样的话，神世世代代做人的居所。然后这里还列了其他的经节，例如以赛亚书五十七章，神说我是与灵里痛悔卑微的人同居。六十六章也有类似的话，约翰十四章，这是新约的话，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这是一个相互的内住。父和我们要到他那里去，同他安排住处。这里充满了这样一个丰富的思想，就是他渴望住在我们的里面，与我们同住，使我们成为他的家，并且使他自己成为我们的家。启示录之中，在新耶路撒冷，神的帐幕与人同在，他要与人同住。这是圣经的末了，那个梦的终极完成。你看至终神是完完满满的与他所救赎的选民互相内住。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二节，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所以殿就是人居住并敬拜神的地方，这个殿事实上就是神自己。所以你看见在那个终极完成的一幕里面，有新耶路撒冷，神的梦完全得着应验。在那里你看见这个宇宙的建造，宇宙的结构，宇宙的组成，就是神与人相调，调和合并在一起。第二重点，现在是说到我们的梦盼望。青年人，你们到校园去，你们也能够宣告，我有一个梦，我的梦，我们的梦就是神的梦，我们的梦就是要成为新耶路撒冷做神经纶的终极完成。我们都已经看过了，这是 李弟兄的梦，他日日夜夜在做这个梦，他从来没有离开这个梦。所有神的子民要成为那一座城，新耶路撒冷，那个永远的相互的居所，作为神经轮的终极完成。第三终点，梦的原则就是说，在梦中有些不可能的事临到了我们，这是关于梦非常基本的定义，就是在实际生活里有些事不可能发生，但是在梦里面这样不可能的事发生了。有些太美妙的事，太奇妙的事，在梦里面临到了我们。你们有的人呢、啊、也许梦想要得到怎样的妻子，可能没有这样的人，但是他们有那样的梦。这里说到在神凡事都能，在神没有什么事是太奇妙难成的。第一小点，每一个属灵的意象都是一个梦，每一个属灵的经历也都是一个梦。所以什么是意象呢？我们经常说需要意象，一个真正属灵的意象事实上就是一个梦，是一个梦。甚至每一个属灵的经历也都是一个梦。有些事似乎那么不可能，但是我看见呢，似乎是无法经历的，但是我经历了，就像梦一样。当耶和华使被掳的归回，我们好像做梦的人，那是不可能的，这些被掳的人怎么可能归回呢？但是我们得救的那一天，这就是我们头一次从被掳归回，那岂不是像梦一样吗？哪一天我们进到教会生活里，那岂不是一个梦吗？这是像被掳归回一样。事实上一个真正的梦乃是启示，是启示。我回想在末了的日子，青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那不是五旬节派的事，实在说来，今天我们乃是这样一般异象的人，梦的人。我们的异象，我们的梦越多越好。我们每一天都要做梦，在我们属灵的生活里，我们每一天都要做梦。我们所说的梦不是一种幻想，在属灵一面，梦的意思是有个东西它已经存在在那里，已经有那个实际在那里，在属灵的范围里已经存在了，但是我们没有看见。因为我们没有看见，所以我们认为那是不可能的，我们认为那是不存在的。这就是为什么无神论者说没有神，事实上有神，只是他们没有看见神。你懂吗？什么是梦呢？从这一面来说，梦就是看见真实的东西，看见真实存在的东西，就是在神那里，在神里面所存在的东西，我们看见了，看见了这个实际，看见了这个真理，看见了这个事实，那就成了我们的梦。使徒约翰他在灵里被带到一个地方，他看见了将来的事，他说我看见，他说我看见，我看见新耶路撒冷， 他看见了，意思就是说新耶路撒冷已经在那里，神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这个梦是什么呢？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他看见了，那就成了他的意象，那也成了他的梦。整个的基督徒生活都该是一个又一个梦的生活。我们对基督需要有这样一次又一次的经历。第二小点，大多数属天的意象是在受苦时临到的，那时我们与属人的东西断绝，而信靠属神的东西。当然这里是指雅各的故事。如果他留在他那个温暖甜美的家里跟家人在一起，他就不会做这个梦。但是按照神的主宰，他必须离家，他必须流荡，他必须遭受这样极度的孤单。他在一种情形里什么都没有了，他到了一个地方什么都没有，在那里什么都没有，只有地，只有几块石头，上面只有天，别的什么都没有了。但那里有神，我们乃是在这样的地方做梦，看见这样的梦。当我们脱离了许许多多的人事物，一切每一天所打岔我们、占有我们的这些的人事物，有时候我们需要被迫离开这些，使我们能够做这样的梦。我要快快的告诉你们我自己的故事，就是当我来到美国，17岁，头一次离开家3000里以外，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那个时候也没有这些网路视讯，那个时候我还不能投币打越洋电话，因为我没有足够的钱，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17岁的孩子的确是非常想家，也觉得非常孤单。美国是一个很好的地方，但是在我那样的情形里，当时今天我回想觉得很可笑。事实上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可笑，那完全是受苦。那个时候甚至没有教会，只有石头，只有天，的确是这样。但是我愿意向许多年轻人做见证，是神为我计划的。在 Eugene 俄勒冈州，在那个学校的宿舍里面，神在那里等待我好几个月之久。我告诉你们，这个梦临到了我。那个时候我只有尼托生和李长寿的书可以读，没有别的。当我读那些书，花许多的时间在那里祷告，虽然是个年轻人，我在那里读书祷告的时候，这个梦临到了我。第三小点，我们属灵生命第一次的梦是我们的得救。进到教会生活是一个梦，认识教会的实行也是一个梦，我们岂不都能够这样做见证吗？我们被带到一种非常孤苦缺乏的情形，但是我们听见了福音，我们就有了第一次属灵的梦，我们得救了。然后那一天我们进到教会里，在我头一次进到洛杉矶的教会生活里，那的确是个梦。我还记得那些日子，对我来说像做梦的人一样。我在艾尔登会所那些日子的确像做梦一样， 但却是真实的。认识教会的事情也是一个梦，盼望我们在座许多新来的人在这六天里面，你们也能够做这样的梦，进到教会生活，也进到教会的实行里，这是何等的梦，盼望你们都能够做那个梦。我为你们祷告，但愿你们都能做那样的梦。第四小点，每一个属灵的梦的中心总是基督这梯子。等一下在第三大点我们还会来看这一点，请记得这个梦的中心是一个梯子，就是基督，那人子，他是那将天带到地，并将地连于天的一位。每一个真正的属灵的梦都是以这个为中心，就是将地连于天，就是神与人调和。若不是，那就不是一个真实的梦。每一个真正的属灵的梦都必定由这个梯子做中心。第二大点，雅各在创世纪二十八章的梦是整本创世纪最紧要的点，也是神启示中最重要的话语。我想我刚才已经讲过，这个梦乃是创世纪里最紧要的点，也是神启示中最重要的话语。我引两段李弟兄的话给你们听。主要的街道，好像城市里主要的街道，圣经里主要的街道就是神的建造。圣经里主要的街道就是神的建造。另外一句话，神只做一件事，在宇宙中神只做一件事，就是建造他永远的居所，那也就是伯特利。我再说一次，神在宇宙中只做一件事，就是建造他永远的居所。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梦是那样重要的一个转捩点。对雅各来说这是那么重要，因为这是神建造的梦，这是伯特利的梦。第一终点，基督在他成为伯特利的天梯这世上，对我们说出神如何渴望在地上得着一个由蒙他救赎并变化的选民所构成的家，使他可以把天神带到地人，并把地人连于天神，使二者成为一，直到永远。这句话可以框起来，值得多少千万美金。神的梦就是要得着这样的一个家。为什么要有这个梯子呢？因为这个梯子所产生的结果就是神的建造，就是神与人连结，这就是伯特利。所以创世纪二十八章是一个重要的转弯，在神圣的启示里是一个重要的转弯。从亚当到亚伯拉罕是二十个世纪两千年，亚伯拉罕加以撒又是几百年，从亚当一直到创世纪二十八章两千两百年，我们的点还是经过了两千两百年，有一个重大的进展，神圣的启示有了一个重大的进展。向我们说出来，启示出来，就是在雅各的梦里面向我们说出来，启示出来，你就知道这是多么重要。第二终点， 在雅各之梦的记载里，请记住这几项，你要画起来。第一是石头，第二柱子，第三神的家，那就是伯特利，第四油，这些是特殊的项目，也是组成圣经的基本因素。我们再重复一次，这四件事是什么呢？第一石头，第二柱子，第三神的家，第四油，这些乃是基本的因素，不要忘记。现在我们就这每一点来有一点说明，也说说他们之间的关系。第一小点，石头象征基督是基石、钉石和房角石，为着神的建造，就是他属灵的殿。那个石头，雅各所拾起的石头，用来做他的枕头。为什么雅各还会带油呢？为什么他没有带枕头，他只带了油呢？那是神的主宰。为什么他也找不到别的东西做枕头？也许他可以做用泥土做个枕头比较软一点，但是他是拾起一块石头，这是神的主宰。我相信如果他的头是枕在比较舒服的地方，他不会做那样的梦。那个石头首先是象征基督，基督做我们的枕头。不仅如此，这里是基督作为神建造的石头。圣经每逢提到石头，在正面提到石头，都是指神的建造说的。在这里是指基督自己，首先是指基督自己做基石、顶石和房角石，为着神的建造。请记住这个点，这个建造从底部到顶端，从这边到那边都是基督，基督自己就是那建造的材料。那你说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其实也不是这个建造的一部分呢。这就来到第二小点，石头也象征变化过的人，不仅是基督自己，也是变化过的人，由基督这石头所构成，就是这石头基督来构成，基督这变化人的元素所构成，成为建造神教的材料。我们在这里不过是尘土，不过是泥土，不过是红土，我们就是亚当。但是那尘土、那泥土用来造人，却不适于神的建造，不适合做神的彰显，所以就需要这个泥土的人，这个天然受造的人，需要经过一个过程，经过变化的过程。这是新陈代谢的过程，在其中有性质上的变化，至终也有外表显出来样子的变化。这个变化乃是出于一个变化人的元素，这变化的元素一点不差，就是基督自己。所以当基督坐到我们里面，这意思就是在我们里面有变化在进行，出于那个变化，就是我们成为合适的材料，为着建造神的家。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会看见雅各的一生乃是被变化的一生，在神变化的手之下，那是表征圣灵的工作。他 一生所经过的一切的环境，所临到他的每一件事都是神安排的，目的就是使这个变化能以进行，使他能够成为可建造的材料来建造神的家。弟兄姊妹们，变化不是仅仅为着我们自己的属灵，变化乃是为着神的建造。许多人喜欢读尼弟兄的那本书《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他们喜欢读尼托生说到属灵这一面的许多的书，但事实上那一切那只是完全是为着这一件事，就是教会的建造。然而很可惜的，很多人忽略了建造这一点。好，继续读第二小点，神的家就是今日的教会，要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做神和他所救赎之选民永远的居所。所以这里这个小点列了许多的经节，关于这个石头，创世纪一章由这个金珍珠宝石创世纪第二章，然后由马太十六章说到这个建造，还有约翰第一章把西门的名字改作基法，意思也就是石头。马太十六章说到你是彼得，你是石头。还有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还有彼得前书二章之中，启示录二十一章，这些经节都是说到活石、宝石，甚至最终成了那座城新耶路撒冷的根基。那个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装饰的，所以在这里你看见这一切的石头都是象征变化过的人被建造成为神的家，做神的居所。第三小点，雅各用石头做枕头，表征基督神圣的元素，借着我们对他主观的经历构成到我们这人里面，成为给我们安息包括满足的枕头，在我们里面坚固的扶持我们。首先基督临到你是做石头做枕头，就像雅各那样。主耶稣说，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得安息。没有什么枕头比基督更好。你如果疲倦呢，你如果需要扶持，你只要来到他这里，以他做你的枕头，这个枕头是使我们的安息。这就是基督之于我们，就是安息和满足。但不仅是这样，第四小点，雅各从梦中醒来，把所枕的石头立作柱子，这是很稀奇。他把这个石头转过来，我相信这个石头不会太大，否则不能做他的枕头，不是像这个建筑物那么高大的柱子。他可能把这个石头转九十度立起来，他所枕的石头，他所倚靠的石头，他在那里得着扶持的这个石头，他所享受的那个安息和满足，这个石头他立起来做柱子。所以现在有枕头、柱子，这表征我们所经历呢，坐到我们里面，我们凭他得安息的基督成了神的建造，神的家的材料和支撑。对我们来说，什么是这样的支撑呢？立起来做柱子，原来是扶持我们的，现在却成了神家的支撑。 枕头，在那里叫雅各得安息。而那个柱子是指这家，指教会，神的家托住另外一个头，那就是基督自己。这也就是说，这是基督能够得安息的地方。枕头是叫我们得安息，柱子是叫基督得安息。每个枕头必须变作柱子。弟兄姊妹们，我们的安息乃是为着他的安息，请记得，他若没有得着他的安息，我们就无法得安息。若没有这个建造，没有这个家，神就无法得着安息。不管我们觉得自己有多少的安息，然而今天很遗憾的，很多亲爱的基督徒和信徒，他们只有枕头基督，他们在基督里得着安息，为此感谢主。但是他们没有领悟那个目的应该是要使基督得着安息，他们要站起来成为那个柱子，来托住基督做我们的头。第四小点我读过了，对不对？读过了。这里引用的经节就是在所罗门的殿里有这两根的柱子，雅金和波阿斯，然后在加太书说到耶路撒冷的召会，有召会的柱石雅各基法等等，然后启示上章说到神殿中的柱子绝不再从那里出去。所以在旧约，在新约的召会时代，在得胜者身上，你都看见这样的柱子。但愿我们都成为这样的柱子，但愿我们都被变化成为这样的柱子。好，第五小点，最后雅各交油在柱子上面，油象征那灵，作为三一神的终极完成领导人。柱子象征变化过的人与三一神是一，并且彰显三一神。雅各立起柱子已经是相当奇特的，他现在还浇油在柱子上面，这岂不是很奇特吗？这岂不是很奇妙吗？他必定还是在梦里，他是好像在梦游那样做这些的事。他所做的乃是指向一个应验，这事是会应验的。那个油象征那灵，作为三一神的终极完成领导人。出埃及三十章，你知道在那里有圣膏油，表征是生命复合的灵。也就是经过过程的三一神领导人。那圣膏油要用来膏帐幕和其中一切的器具，还要膏祭司。这是旧约里雅各之梦的应验。雅各浇油在一块石头上，但是当以色列人到了旷野，在那里建造神家的那个象征的时候，他们要把那个膏油表征那灵，就是那灵的这个象征，需要把这个膏油膏在帐幕之上。所以这是跟雅各的梦吻合的。浇油的意思就是给我们看见现在这个变化过的人与三一神是一了。浇 由在柱子上面象征变化过的人与三一神是一，并且成了三一神的彰显。所以现在你看见这个柱子立在地上，乃是一个变化过的人站立在地上，而这样的一个人与神是一，因为有油在他身上。这一切乃是为着神的见证和彰显。我研读一点关于柱子的事，我发现柱子的功用不仅是为着支持房子的结构，柱子最重要的功用乃是站立做神的见证，向全地说出这里是神的建造，是神的家。所以这里有柱子。第六小点，那石头成了伯特利神的家。不仅那个地方是伯特利，不仅雅各称那个地方做伯特利，他称那块石头做伯特利，那个石头成了伯特利神的家。 A 小点，神的家是神与他受救赎的人相互的居所，人做神的居所，神做人的居所。我们可以一再一再重复这个点，神的这个家事实上是一个相互的居所。雅各当他称这块石头做伯特利的时候，他必定是得着一个真实的启示。油浇在石头上，神的灵与变化过的人这样的调和，这个就是神的家。所以这个无家可归的青年人雅各，他没有安息，不满足，在旷野里他没有领悟，神也在那个旷野里等待他，这样一位神也是无家可归，也是没有安息，也是不满足，在那里。当神遇见雅各，当神遇见这个人，那个梦临到，就给我们看见他要得着一个家，一个居所，使神能够在其中得着安息，也使人能够在那里得着安息，使神得着一个家，人也能够得着一个家，神与人能够彼此内住，得着永远的满足和安息，那就是伯特利的梦。因此神的家是由神与人调和为一所构成，在神的家里，神在人性里彰显他自己，并且神与人都得着相互并永远的满足和安息。第七小点，今天在召会生活里，我们乃是在伯特利的实际里。阿们，哈利路亚。自从我进到这里，今天40几年了，我仍然要见证召会生活就是伯特利的实际，这就是神的家，这仍然是可畏的地方。第七小点继续，应验了雅各的梦，这里有天梯、石头、柱子、神的家和油，这要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做永远的伯特利，就是神永远的家。第八小点，神的家是由神与人连结、调和、合并为一所构成。第三大点，我们来看梯子，这是这篇信息末了一部分。他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这是引用创世纪28:12的话，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顶通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 现在接下来的是约翰一章五十一节，在约翰第一章末了，约翰福音第一章末了，又对他说，这是主对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你看见吗？主耶稣完完全全是指着创世纪二十八章说的，但这一次他启示自己做那真正的梯子，人子就是那真的梯子。第一终点，这梯子是雅各之梦的中心焦点，这梦乃是启示基督，因为基督是雅各所见梯子的实际。雅各看见什么呢？雅各在梦里没有看见石头和油，那是他醒过来之后才做的事。在那个梦里面，他只看见一样，就是那个梯子，有神的使者上去下来，这个梯子的顶通着天，这就是他的梦。所以这个梯子是雅各之梦的中心焦点，这梦乃是指向基督，所以这个梦就是基督的启示。在每一个梦里，每一个属灵的梦里，弟兄姊妹们，我们乃是看见基督，我们再一次看见这梯子。第二重点，基督作为人子，在他的人性里乃是立在地上的梯子，将天就是神带到地就是人，并将地与天联合为一。请记得，这梯子不是称作神子，乃是称作人子，这是指着主的人性说的。这梯子立在地上，不是从天上升下来达到地上，乃是立在地上通到天上去。这就是为什么这是指基督作为人子，就是这位成为肉体的神的儿子，就是神在他的人性里，在那里立起来，从他来到地上开始，这个梯子就立在那里，目的是要做什么呢？就是要将神带到地上，并使地与天联合为一。这就是神所要得着的，这就是神的梦，这是神在永远里的梦，就是他要来到地上，他要在地上与人同在，要进到人里面，他要得着这个地如同天一样，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的旨意乃是要使天与地联合为一，要神与人连结为一。事实上，这就是神的建造。在约翰十四章，他说他就是道路，我就是道路。这个道路不是像我们的街道或高速公路那样，这是一个垂直的道路，这是一个垂直的连接，这是垂直的街道，所以是梯子，将下面的连到上面，将上面的带到下面。第一小点，主耶稣借着成为肉体而来，将神带到人里面。 Amen。 二， 主耶稣借着死与复活而去，将人带到神里面。他的来是借着成为肉体，他的去乃是借着死与复活，将神带到人里面，将人带到神里面。在他的来与去，他就将神带到人里面，将人带到神里面。这就是神圣建造的过程。如果有更多这样的来来去去属灵的交通，在我们的经历上就有更多的建造。第三重点，我们重生的灵，我要这样说，现在我想起来了，你们读约翰十四章，约翰十四章、十五章、十六章那几章，你再去读，你会发现主耶稣很多次说到我去，我正在去，我正在来，我正在去，我正在来。当然那个去是指他在死里去，他的来是指他在复活里来。在这里他的来主要是在他的成为肉体里，他的去主要是在他的死与复活里，使神与人被带在一起。第三重点，我们重生的灵是神今日的居所，是基督的天梯立在地上的基础。因此我们一转向我们的灵，就经历基督做梯子，将神带给我们，也将我们带给神。今天神的居所在哪里？按照以弗所，这居所乃是在灵里的居所，也就是在我们重生调和的灵里，这个就是神居所的所在，这也就是基督这梯子设立的地方，梯子就在这里。你要知道基督这梯子今天在哪里呢？它乃是立在我们的灵里，我们一转向我们的灵，就摸着这梯子，我们摸着这个梯子，我们就经历神临到我们，也经历我们被带到神里面。我想起来尼托生的故事，你可以去读《神圣启示的先见》那本书，说到早期的尼丁早期的故事，说到我们的历史。他们在福州第一次波饼聚会，你还记得？只有三个人，他还有另外一对夫妇，而且他们都是学生，那个时候很年轻。他们第一次波饼聚会，他们脱离了工会等等，在主的名里很简单单纯的聚集。我还记得这是尼弟兄的话，他说到了1930年代，他说直到今天我还不会忘记那一天晚上，那个这个酒放久了会怎么样啊？会酸，那个饼会怎样呢？那个饼是旧了，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时候天跟地是那样的近。虽然饼和酒是那样，但是天和地是那样的近。第一小点，弟兄们，我们基于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 A， 今天至圣所是在主耶稣所在的天上，当我们还在地上时如何能进入？他是在天上， 那就是至圣所所在之处。那我们怎么进入呢？那个秘诀 Amen， 秘诀就是我们的灵，就是希伯来斯章十二节所说，我们的灵，这位在天上的基督现今也在我们的灵里。请记得主在我们的灵里， C 他是那天地，将我们的灵连于天，也将天带到我们的灵里。因此我们一转到灵里，就进入了至圣所，在那里与施恩宝座上的神相会。你还你看见这天梯吗？这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摸着天，这也就是我们怎么能够进入至圣所，这就是我们怎么能够得着这个天带到我们这里。那个路就是我们的灵在这里有天梯。第二小点，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宝座前，为要受怜悯的恩典做应时的帮助。我们怎样不仅来到至圣所，更是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就是来到至圣所里的施恩宝座前。 A 小姐，这里所说的宝座毫无疑问是指天上神的宝座，神的宝座当然是在天上。那我们怎么能够达到神在天上的宝座呢？神的宝座对全宇宙是掌权的宝座，那是立在天上。但是 B，但对我们信徒却成了施恩的宝座，由至圣所里的遮罪盖施恩座所表征，这也是神和羔羊的宝座。所以掌权的宝座对我们信徒成了施恩的宝座。第C小点问题，当我们活在地上时，怎能来到天上神和羔羊基督的宝座前？秘诀再说乃是在于希伯来四章十二节所说，我们的灵，弟兄姊妹们，赞美主，我们找着我们人的灵。现在说到梦，我想这个梦开始于我们碰着我们的灵的时候。那一天你碰着你调和的灵，我告诉你，这个梦就开始了。这个梦是那样开始的，不得了，因为在那里你摸着了梯子，接着那梯子的帮助，这个梯子就是基督自己，你就摸着了天，你摸着了天。而这些属天的事，还有神自己，还有诸天界里一切属灵的福分，都倾倒在你身上，借着那个梯子，借着这些天使做服役的灵，为我们这些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就把这一切福分带到我们里面。当我们头一次这样摸着天，摸着神，哦，人能够摸着天，人能够摸着神，神能够领导我们进到我们的里面，神能够把他自己的一切的丰富带到我们的里面，这都是发生在我们调和的灵里。在这里有梯子，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一直在我们的灵里，若不是在调和的灵里，就没有召会生活；若不是在调和的灵里，就没有建造，没有神的家，没有伯特利。若没有我们人调和的灵，在召会生活里，我们必须活在灵里，我们必须在灵里行事，我们必须在灵里行事为人。我们要花时间在灵里，我们要转向这灵，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呼求主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祷告，就是要摸着这灵。当我们在这灵里，我告诉你，一切就能发生，天与地就连结。 那坐在诸天之上宝座上的基督，如今就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灵里有神的居所，这灵就是神居所的所在。一小点，伯特利是神的家，神的居所也是天的门，在那里基督是梯子，把地连于天，并把天带到地。雅各不仅说这是神的家，他说这是天的门，这意思是说乃是在这里，只有在这里天才是开启的。在旧约里，生命记还有别的地方说到神咒诅，神咒诅他的百姓的时候，他就说我要使你们的天如同你们的天如同如铁，这意思就是说天是封闭的，这个天是没有办法打开的，没有办法穿过的，那是神的咒诅。但是真正的祝福那个表记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敞开的天，一个清明的天，这就是天的门，在这里有神的建造，有神的家，这就是天的门。我要说应用到我们今天的经历，哪里有召会，那里就是天的门，哪里有真正的召会生活，哪里就有敞开的天，在那里就有梯子，有天使，神的使者在那里上去下来。哦，这地方何等可畏，召会就是这可畏的地方。一小点后面，我们的灵今天既是神居所的所在，这灵就是天的门，在这里基督是梯子，把我们在地上的人连于天，并把天带给我们。你们同意吗，圣徒们？在召会生活里，天与地连结，在你们的经历上是不是这样呢？许多时候在聚会里，我实在不知道我在哪里。你不需要告诉我要死了才去上天堂，我还活着，但是我已经在天上了，天就在地上。你知道新耶路撒冷是从天而降，从天降到地上，我相信就是借着这个梯子。哦，天与地成为一，你参加一些召会的聚会，我告诉你们，在正确的光景里，我告诉你们，哦，那就是那个梦一再的临到我们。F 小点，因此每当我们转到灵里，就能进入天的门，借着基督做天梯，摸着天上神的宝座。回到灵里面，进到至圣所，摸着施恩的宝座，恩惠临到如同江河。回到灵里面，祷告在主前，摸着恩惠临到如同江河。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恩惠临到如同江河，诗歌557首。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恩惠临到如同江河。第三节，回到灵里面，祷告在主前，摸着生命活水泉源。回到灵里面，祷告在主前，摸着生命活水泉源。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摸着生命活水泉源，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摸着生命活水泉源，为着天梯，哈利路亚，为着我们的基督，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天与地连结，地是终点，这梯子所在之处有敞开的天，变化过的人，在人身上的膏油涂抹，以及用这人所建造神的家。我祷告，但愿所有地方教会的聚会都是如此。当我们说到神的建造，教会的建造，我们必须在经历上有这个梦。第五终点，基督做天梯的结果乃是伯特利，就是教会基督的身体。这梯子的终极完成乃是新耶路撒冷。这梯子的结果是伯特利，就是今天的教会，也就是基督的身体。而这梯子的终极完成乃是新耶路撒冷。 Amen。 在要来这些日子，弟兄姊妹们，这是非常重要，极其紧要，分量非常重的一次训练。我们都必须在祷告的灵里。现在请我们把我们的头枕在基督身上，好使我们今天下午开始能够做这样的梦，一堂又一堂的聚会，从一个梦到一个梦。在这里有这梯子，就是基督在我们前面，我们摸着这梯子，我们经历这梯子，在一切的信息里我们都要摸着经历这梯子。这样我们不仅是知道那个梦，我们更要更多成为那个梦的应验。但愿如此，好不好？我们彼此一同有点祷告。